查撒旦这个题目啊，至少有几个名词你一定要都去搜的。当然，魔鬼、撒旦，还有什么恶者、仇敌，还有什么敌基督，你的所有相关的经文都是讲到同一个角色。那还有什么属灵的征战，通通都是讲到这个。那你要把它有一个完全的了解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personal devil， 还有 devil 在做的事情，他来捡神的道啊，还有他让我们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那个就叫做撒旦。逐渐逐渐发现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在里面。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有任何的状况，都跟这个仇敌撒旦的诡计有关系，是不是？我们上次举的那个例子。保罗的那个收了他继母的那个东西，他的整个的重点不是在那个人身上，他整个的重点在全教会，还有呢仇敌的诡计，他最后要把那个人挽回来，那个才算是赢了。不是说你教会纪律森严了，不守规矩的就赶出去，是不是啊？不够资格的呢就淘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那剩下还有什么东西呢？讲到最后啊，他一定是这个所谓的敌基督，而且是在末世。因为我们都晓得末世是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可是就使徒来讲，什么时候是末世啊？什么时候是末世的开始啊？
就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了以后就是末世的开始。
对，使徒就是这样子，尤其老约翰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末世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对，也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已经有2000年了，那个时候是末世，我们现在更是末世。老约翰已经讲了，已经有好多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上，那我们现在更是这样，对不对？只是呢，我们不是很常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有的教会很喜欢讲这种仇敌啊、征战啊，有的教会是完全不太讲。希望大家能够过过太平的好日子。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其实从哪里开始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以弗所书开始，大家非常熟悉的话。
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又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这是他写给以弗所教会末了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王牌的教会，登台教会，嘿嘿嘿。但是他有一个末了的话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啊，你们要靠着主，对不对？那我们就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了，这个全副的军装呢，是让每一个信徒这样子做的，还是要教会这样做？
应该是每个信徒啊。
我们主日学都是教每个信徒了，就主日学老师都会画这个图嘛，对不对？戴着钢盔啊，上面写一个救恩，不行竟有公义。但是保罗这个话，因为他前面把一些事情都交代了嘛，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仆人的啊，你们晓得个人所行的，这个都是讲到个人啊。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人呢，到底是他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呢，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翻译？他这个所谓做刚强的一位，怎么说呢？是指的整个的教会呢，还是个人呢？
那要这个语气就是教会啊，教会也要这样。
是啊，因为英语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讲到这个人呢。Finally my brother， 我的众弟兄们，这是指的教会要刚强，靠着主，在他的大能大力里。他不是说做刚强的人，因为整个教会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你这样读的话，整个的意思都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很少这样读，因为所谓教会在地上是干什么？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这是教会。所以主耶稣才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嘛。那怎么不能胜过你呢？你有一个条件，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尤其在末世有一个所谓磨难的日子啊，啊，这里面恶魔也来了，仇敌也来了，对不对？魔鬼也来了，大堆啊，通通都来了。当然我们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这个其实从教会来讲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很少这样去读了。那因为这个教会是与魔鬼征战的一个 powerhouse， 是我们的能力的中心。但是呢啊，如果教会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属灵个人的修养啊，那么就有不一样的读法。十一节讲到说，这个魔鬼的诡计是在哪一些方面显出来的？在执政的上面、掌权的上面、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上面，在世上有权有位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与他们征战的。这四方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对这个完全没有认识，光去穿你的全副军装，那也不对啊。给个人包不包括教会，那个更重要的问题。
给个人就应该包括教会。
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很少从整体来看。
嗯，
因为是教会在与他征战，我们显在这个世上如同明光照耀。
说的这个很重要，过去没这样听说过嘛？你来的是海军还是陆军还是空军？搞不清楚。
执政跟掌权什么不一样？就有的是有政府的，有的是没政府，就是黑帮啊。有的是政有政府又加上黑帮，那是谁你就知道了，我们不用说了，对不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因为他们通通在一个锅子里边。幽暗世界当然就包括了执政的掌权。这幽暗世界有一位管辖者，这个管辖者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撒旦发起各样不法的运动。那然后再讲到那个空中属灵气的那个权柄，它根本就是魔鬼的大系统啊，整个的大系统。教会是与他征战的，你这个征战你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啊，你不能戴头盔有护心镜不穿福音的鞋不行，你不能只穿了福音的鞋呢没有胜利的宝剑没有公理，对不对？你更不能穿一个福音的鞋呢跟政府挂钩，你想得点好处，这想想也就明白了。可是我们必须要去看下去啊，越到末世这个事情是越清楚了，这个是很可怕的，跟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讲到我们可以从刚才小燕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吧，整章讲到敌基督，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废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显出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你们。
谢谢。那这个跟以弗所书其实是有相当相当的类似性，但是这里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想说啊，这是写给教会的，他比较清楚的把整个的弟兄们做一个集团，其实在以弗所书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这里给我们画了一个图，所有有关于末世的基督的工作的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阶段，从保罗的领受把它画出来了。那保罗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因为他的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不长啊，他很快就写信给他们，然后呢他那个不长的时间他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们听了，而且他跟他说你们不记得吗，是不是我已经跟你们说了啊。那这个跟主耶稣基督降临有很大的关系，那个主耶稣基督降临以前呢，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情况叫做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照这里来看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人物呢还是什么？那现在美国的电影跟很多教会的教导最流行的就是说有到后来有个大天才，对不对，每次有人出来呢他们就说啊，奥巴马是敌基督啊，以前肯尼迪是敌基督，他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总领袖，然后他很聪明，他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经济的问题，对不对？然后他们后来就把这个故事跟这个教会灾情被提列在一起，啊，剩下的这个大罪人就留在这里。那这个就是从一个错扯到另外一个错，自己搞出来的东西。他这里虽然说是那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是讲到真的是一个人物一个角色呢还是什么？他真的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啊，像撒旦的独生子嘛，是这个样子。
没有，不是啊，应该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团体，是一种势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观念，流行的一种观念
啊。前面以弗所书怎么讲呢？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啊，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还有呢，空中属灵气的。在高处属灵气的，那这讲到后面这两个，就你他是越来越单数讲，就是说他们这个总书记的总书记啦，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用 he， 可以用一个单数的他来代表。中文翻的大罪人，他是说什么呢 ？Man of sin，Man of sin 呢，就有点像人子一样，但是这个是罪子，罪子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撒旦魔鬼那个角色嘛。这个角色他是不是以一个人物在最后一段时间显出来，不见得，实际上启示录来看的是巴比伦，对不对？老约翰怎么写的呢？他说这世界上已经有好多的敌基督的灵已经显出来了，在提摩太后书也讲这个事情，还有启示录你都要把它连在一起看，你就不会拍出美国人这么幼稚的电影来了。但是从这些东西倒回去看的话呢，在最后我们会看见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二章九节的这不法的这个角色啊，是照着撒旦的运动，是 the working of Satan， 照着撒旦的工作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为什么这个异能神迹又被称为虚假的奇事呢？啊，底下有在解释了，它整个的表现是什么？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也就是说这个大罪人这个敌基督被显露出来之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只是越到后来越显出来他那个工作呢是与基督为敌的。在开头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敌基督当他开始发起各样的运动和虚假的歧视的时候，这个敌基督是与基督的为敌的还是像基督的？敌基督是像基督的还是不像基督的？
像
基督。还有没有别的圣经告诉我们？当然很多假先知假基督 耶稣自己也怎么讲，启示录讲的那个真是太形象了。他说那个东西啊，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记不记得这句话？从创世纪之中读到启示录，这句话怎么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晓得这句话吗？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说，外表吧，披着基督的这个外衣啊，但他说口里所出的，他所发表的那些信息呢，都是敌对的，都是反对基督的。
因为脚一定是讲到能力嘛，两脚如同羊羔，就是说 他做的事情跟主耶稣很像。主耶稣做什么事情呢？医病赶鬼，行各样的奇事。但是他一说起话来怎么样？完全是否认基督的，是敌对基督的。这个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现在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甚至说我们那不信主人他们所说的科学，那么科学信仰相冲突吗？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但是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因为科学对你来说变成一个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的东西。这个敌基督在他来到真正所谓被显露出来究竟怎么回事之前，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用各样的运动，各样的能力去迷惑世界上的人，让他们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不接受福音。那这个状况有没有在我们眼前出现呢？那还用说吗？越是有学问的，越是念科学的，就不用去信主了。整个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而且神给他们一个什么？发生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那这个也很危险啊，因为到了末后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在主耶稣来以前还有一次大教会大复兴，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教会里头不教导，但是我记得我在参加一个是其他教会举办的一个爱情的讲员讲过这事儿，说是而且还是这个复兴还是由中国人发起的，从这边到那边要传回耶路撒冷。当时讲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信主时间短，还没有真正的。
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说法很流行的，主耶稣来以前教会要大复兴，福音要大复兴。因为照圣经这里看有没有福音早就传回耶路撒冷了。
他的意思是从由中国人传的，那个讲的还是好像是个香港的。
中国人好喜欢讲这种东西。可是你看这里，其实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帖撒罗尼迦书这边，主来以前福音好不好传啊？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分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所以这句话跟我们刚刚查过的约翰福音三章六十六节摆在一起，相当的怕人呢。虽然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对不对？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反得永生。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当敌基督的工作在这个世上蔓延的时候，神会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就看的是敌基督，实际上是神允许的，叫他们信从虚谎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虚谎，就让人家信从，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福音是越来越难传啦。我们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为什么要明白这些事情？你不会被搞混了，什么叫做体贴神的意思？那你一定要知道神怎么做事，神做事的计划是什么。
刚刚讲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七节嘛，因为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还有一个阻拦的，等到那阻拦的被去掉哈，这个那阻拦它的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知道，那他们知道是什么呢？
他这句话是没有办法再被解的。另外一个可以去找的就是但以理所受的启示，什么与波斯的魔君征战啊，这天上灵界的征战，那个拦阻的被除去，他希腊还没打，波斯还没打，比加勒都已经去打了，你看见了没有？在天上的事情，这些空中属灵的征战，不只是我们征战，神的使者也征战，让这一切的事情能够在地上呢得以成就。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又讲这个东西，这句话你就没办法再去解了。可是他讲的时候好像活成活现，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他们显然大家有一个领会。不过他没把它写出来也是对的，因为也许他们的领会只是一个暂时的领会。那这些就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撒旦，找到的敌基督的一部分啊。 那当然往下讲，狄基督讲的最清楚的是老约翰写的信啊。实际上呢，保罗也没有直接用狄基督这个词，他所说的是大罪人沉沦之词，是不是？也就是这样呢，很多人把他误解成某一个特殊的人物啊。你把约翰的书信和保罗所说的加在一起，或者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一共提了四次这个名词，他所说的也非常清楚啊。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八节，他说：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至末时了。这和保罗所说的一样，在末后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因为有大罪人沉沦之子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为神，或者你可以说是坐在神的家里边，有很自称是从神来的教训，把那些教训倾倒在教会里面，又从教会里面流到外面去啊，造成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约翰也是一样，他用什么东西来判断是不是末时呢？就像前面慧言所讲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已经是末时了，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不是一个，好些，这好些是带着什么样的势力，用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呢？他在底下用的词是虚谎与真理，他说你们要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那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哦，你或许要说，我明白了，这就是所说的某一种有偏差的神学呀、曾经被教会里面定为异端的，说耶稣是受造的那些的神学，不是，你太小看这个敌基督的势力了。这里所说的虚谎，不但是与真理相对，这个真理不但是我们啊平常喜欢用这个神学上的所谓三而一三位一体的神，这真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约翰在一开头所写的嘛，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个叫真理，那个叫真正的生命之道。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过，我们现在又做见证，我们将原与父同在，显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那真理传给你们。在神所安排的秩序是这样，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听懂了没有？什么叫做认耶稣为基督？什么叫做认父与子？你必须加上一个条件，就是他开头所说的我们传于你们的父与子，我们传于你们的耶稣基督，那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凡是与这个不同的叫做谎言，这个谎言带进教会会有一个结果，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这个谎言来到教会，你心里面应该会亮起红灯，因为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不是不能够辨别的。今天在中国尤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明明知道讲台上所讲的东西与使徒的教训不合，但是因为这个人可能有某种圣灵的能力，或者是因为他是从韩国来的，或者他自己有一套一套的说法，你就说呢啊，他懂得多我懂得少，所以尽管我领受上呢啊觉得恐怕有点问题啊，但是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哪一个牧师是完全的呢，我就留在这里学功课学顺服嘛。你心里面所受的恩膏是干什么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看得见的教师啊，这使徒都还活生生的在这里的，这些话就是他对我们说的， 今天仍然对我们说。但是到了末世，当许许多多敌基督的灵出来的时候，这个灵会从教会里边发起各种各样的学说，是与使徒所教训的不合的。那在乎你的责任，去用自己心里面的恩高来判断比较他们所说的是不是出于真理，是不是出于那些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使徒的教训，而不是出于谎言。凡是不同的叫做谎言，你要小心，你应该弃绝它。但是同时我们要小心的，这些话啊，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的，就仍与我们同在。不要随便拿来用在当教会意见不合的时候啊，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他们彼此不太来往，不要用在这个情况上，因为这些话是指着敌基督而言的，不是指着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呢，在某一些的做法、某一些的啊对圣经的解释上呢，稍微有些分歧，以至于决定不要一起走，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用这句话来指责他们，那你就是说他们是属敌基督的，你知道吧？好了，这是约翰一书二章，约翰一书四章，他也说基本上是同样的事情。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这里所讲的更清楚一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怎么试验？刚才说了嘛，你里边有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专门要你辨别这件事情。他讲的东西，你心里面要是听了不平安，你就要注意了，你要去试验。那怎么试验？那个试纸是什么？那个试纸就是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些东西嘛。那这些教训以什么样的形态进到教会来呢？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还是一样，我们不要把这些教训归纳到太简单。这里所说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绝对包括认耶稣基督是使徒传给我们的那一位，怎么样从肉身来的啊，不只是一个陈述而已啊。你不要因为人家同意这个陈述，就以为他不是假先知了。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说到底还是是不是与使徒的教训与圣经所记的相合，那样我们才能够试验出这些假先知的背后那个灵啊是出于神的，不是。同时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假先知只是在教会里面站在讲台上的，还有其他的假先知啊，进化论的假先知啊，无神论的假先知啊，他们是谁你也都知道，那些不是假先知吗？难道那些不正是敌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吗？那约翰二书又讲到这个敌基督，他的重点在于怎么去对抗这个敌基督，怎么守在基督里边。他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或者说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他所指的是什么？你从前面念啊，因为约翰二书很短，他整个的重点就在这里了。他说我现在劝你们，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所谓从起初，就是从我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那一位要你们所认的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换句话说，这个迷惑人的敌基督这个假先知带到教会来是什么东西啊？让你在彼此相爱上出了问题，让我们彼此相爱所做的功所结的果子被破坏掉了。那他们来的时候一定是越过这条新命令，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那这件事情在目前尤其是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正是芳心未艾呀，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无论多大多小的能够从这件事情里面幸免，就是过去几年在华人教会所发起的永右派永川普基督徒积极参与政治的运动。这些人尤其是华人往往本来都是对美国的政治啊根本就不热衷，但是突然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啊，到了川普第一次出来竞选的前后，整批的人被一样的道理所吸引了去，他们嘴巴里所说的也都是一模一样的话，他们反过来定罪中国教会，说你们就是在一起的你好我好，教会应当积极参与政治。现在美国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教会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结果。你们如果不投共和党，那你对救恩的真理啊，甚至你是否重生得救都有问题。我想在美国的基督徒你都晓得这个论调，为什么他们都在同时讲一模一样的话，而且事情越演越糟了他们也不回头。在别人看起来基督徒根本就是一些借着川普这个道德极为败坏一无是处骄傲的不得了的一个莽汉来夺权的一群人，这件事情的结果不用等个五年十年，将来一定会看见美国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将要普遍的拒绝福音，因为基督徒教会令他们倒了胃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是言行不合一的伪君子。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现象敌基督啊？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造成多大的分裂，你人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无一幸免，你在群里面若是发一些反面的言论立刻被批斗，传道人在讲台上不讲这些或者讲一些不一样的论点可以严重到被赶出去，你说到最后什么受了亏损啊？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我们所做的功，彼此相爱的果子，彼此相爱的根基，使徒所传来耶稣基督的教训。好了，这些就是我们从使徒书信里面大概能够找到的敌基督啊，也能够和今天的现状呢稍微对在一起。